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是我们箴言书第14章的查考。如果您对这卷书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您在收听喜乐灵城的过程当中，全家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得着，什么样的反馈的意见，真儿都非常的期待在信件和留言板上能够听到您的分享，因为每一次听到您的分享和留言，都给真儿带来极深的鼓励和极大的安慰，愿神赐福给您。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求他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父啊，我们仰望您，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如同馨香的祭献在您的台前，因为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主你保守我们，能够常在你恩典的光中，常把我们的生命扎根在你的真理之上。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分享了蜗牛老三，他第一个开始反省自己的错误。听完老三的忏悔，老大也泪汪汪地低着头发话了。
其实我也错了，我心里比任何人都在意成功，我原本的新年励志就是要追求成功和卓越的。老三刚刚说的其实都是我心里的话，我其实并不在乎得到智慧能怎么怎么样，我就是想得着智慧以后的那个成就感。所以虽然我是大哥，但却没有阻止弟弟们的计划，反而主动加入他们。刚刚看到胶囊的那一刻，我也发现所有的成功都是浮云，我就想回家，我想妈妈。
老二看看落泪的老大，再看看羞愧的老三，他低下头沉默不语。乌龟大爷看着一言不发的老二，抬起他布满皱纹的手掌，轻轻安抚了一下老二的头，什么也没说。这时老二的眼圈忽然也红了，他哽咽着说，
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我本来就是想要过一个快乐精彩的人生，我觉得今天我们兄弟三人过得特别精彩，一天到晚都有新鲜惊喜和刺激不断的新奇等着我们，即便是在胶囊出没的那一瞬间，我也觉得酷毙了。可是奇怪的是，我现在却没有快乐，我一想到你们难过，妈妈难过，大家有可能遭遇到的危险，我们与智慧失之交臂，明天就要两手空空回去见妈妈，我就再也快乐不起来了。我真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我要的精彩生活如果不能带给我快乐，那我该怎么办呢？
看着纷纷落泪的蜗牛三兄弟，乌龟大爷微笑着说了一句话，
时间晚了，孩子们，
现在你们需要的是睡觉，记得我说过的，生命在于静止，明天你们就会有新的力量了。
这时森林警察也赶到了，三下两下就铐走了大郊狼，一切恢复了宁静，大家都没有再说一句话。乌龟大爷摇摇手，示意让孩子们去睡觉，三兄弟各自回到床上。哎呀，是啊，妈妈也说过，人人都会犯错，但明天的日出意味着全新的开始，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整个池塘都安静下来，渐渐进入了梦乡。亲爱的小朋友，听到蜗牛三兄弟他们各自分享的内心的独白，你觉得哪一个更像是你呢？其实真儿会这么分享蜗牛三兄弟他们内心世界的挣扎，正是因为真儿自己常常有三只蜗牛在里面打仗，一会儿是蜗牛老大对成功的那个追求，但是却得不到快乐，一会儿是老二对精彩的那一种执着，但是仍然不能从精彩丰富的人生当中得到快乐，或者像老三，当他发现自己的内心并没有真正的如此追求智慧，而是仍然追求着卓越成功的那种成就感，内心的动机并不是如此光明和赤裸敞开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人生就是焦灼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想去做却做不出来，我们想行善却总是有错误的动机，而一个智慧的人，他能够分辨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会常常去反省自己内心的动机，当做错事情又错误的想法的时候，就会及时的回转归向上帝的正道，因此我们才会不断地强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没有敬畏神的心是绝对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有能力回转的，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成圣称义，只能够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和他美妙的救恩，因着他完全无条件地接纳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赤裸敞开地能面对自己的错误，能够向自己的错误告别，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基督的标杆直跑。每一个人都会犯错，但是只有那智慧的人，他能够知道错就改正，知错就改，善莫大焉。而靠着我们自己有限的善、有限的义、有限的品格是完全做不到的，唯有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靠着圣灵不断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让我们里面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成长和改变，才能够有办法过一个圣洁的、有智慧的人生。亲爱的小朋友，你想要做通达人还是做愚昧人呢？没有一个人想做愚昧人，但是却很少有人愿意完全的放下自己顺服基督。一个真正智慧的人生就是从听话、顺服、谦卑、受教开始的，不是自以为是、自作主张，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反而是知道我不能，但是神是全能的，我要依靠那全能的主，就必不至于羞愧。今天箴言书第14章让我们看到智慧人和愚顽人，他们不仅仅在品格上面大相径庭，完全不同，他们的人际关系也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的人际关系是美好的，是容神一人的，而一个愚昧的人却是四处与人起争端，口中出谎言，做假见证，并且每一天在犯罪的道路当中狂奔，愚顽人犯罪以为戏耍，而通达人、正直人却可以步步谨慎，远离恶事。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立志 在神面前做有智慧的人。我们一起祷告，父啊，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靠着圣灵的光照审视我们自己的内心，让我们可以在您的面前做一个守节心清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来读箴言书第十四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智慧人和愚顽人的人际关系有何不同？第二，为什么智慧与正直的品格总是休戚相关呢？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想要分享的见证，欢迎您留言写信让林真儿知道。真爱住我家，非常的期待能够分享您的生命故事。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真爱住我家婚姻私塾，我是林真儿。
我是小光。
我是企鹅妹。
哇，我们今天我们三个又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弟兄姐妹们分享他们美好的生命的见证。我们继续的来走进他们过往的生活当中，看一看神是如何恩待他所爱的孩子的。小光弟弟，你知道现在对你来说你的生命中最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吗？
最最重要的关系，书本上说，对吧？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啊，那当然，除了上帝之间的关系。
对，第二个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对，之前我在钱包里专门有写，就是当我很 depressed 的时候，这些关系是什么？七个关系。第一个是跟上帝的，第二个就是跟老婆的，然后才是儿女，然后是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那个时候抑郁了，所以有一个自己要跟自己的关系。这个把它列在这个之前。
其实你知道吗？你跟你自己的关系是直接跟你与神的关系相连的，
相连。
所以呢，就是通常我不会把自己这一项列进去。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与神的关系非常非常好的时候，你会照看好自己，你会为神的缘故爱自己、接纳自己。除了会爱自己的人才会去爱配偶嘛，要不然是很困难的，所以没有把这个列进去。那太好了，因为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我不是为了要这个临时考试 pop quiz 我们的弟兄，而是因为我们不断的要在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这是不可混乱的一个神的秩序，神第一，配偶第二。如果你在婚姻当中就是配偶第二，没有第三种可能性，任何第三种可能性都是第三者，就是因为你把配偶的这个位置给了其他的人事物，它都会造成一个混乱。而这个混乱呢，就不仅仅导致你们的婚姻的混乱，这个人际关系的混乱，原生家庭的混乱，跟子女之间的混乱，然后当然也就会导致我们情绪啊关系上的一个破碎。所以非常感恩，我相信说正因为你们不断的成熟，在你们处理你们的这个原生家庭的事情上，我相信他也帮助到你们面对你们婚姻当中的关系，还有你们的抑郁症的这个问题，也一定是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
对，还有一个见证呢，很快说一下，搬家，对吧？搬家要买房子，那到底买多大的房子？所以这里头呢，我就觉得企鹅妹做得特别好，他就说一定要再买一个带卫生间的套房的这样的房子。然后我就说为什么，然后他说如果你妈妈来了，他就有自己的一个套房。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感恩的，因为他已经走在我的前边，他在想将来怎么照顾老人的问题，然后到这边他督促我说移民的事儿你办得怎么样了就是我给我妈移民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因为他知道我会拖拉，我遇到压力的时候我会往后躲，但是他就能够挺住我说你应该往前走，这个很感恩。
这是一个智慧的妇人， 他不仅仅爱你，他还爱你心中所系的，你心中所想的，而且替你去打理那些你自己没有力量可以去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棒。因为我是见证人，我知道我的姐妹在这方面真的是也是让我们其他的姐妹们也是值得向她效法，向她学习。那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那我想要问的就是，在这整个目前你们结婚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你们觉得如果没有上帝，你们可能你们不仅仅是婚姻走不下去了，人没了或者什么样了，你们能不能够分享一些特别特别实际的一些例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呢有很多是单身的年轻人，还在择偶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其中配偶有不幸的，一个不幸另外一个幸，或者现在可能已经离异了，现在面对着就是说我下面怎么走。你们觉得信仰上帝在你们的人生，在你们的婚姻关系，在你们的家庭生活当中的这个位置和这个角色，这个影响力是什么？
这个举个例子对吧，去拿一件衣服，是提袖子提那个底下的衣襟，还是去提领子？拿一件衣服想要正正常常把它拿起来，大家都会提领子对吧，所以我们有个成语叫提纲挈领什么之类的，
对
吧？所以上帝在我们这里头一个关系，它是一个，我这边是写是说第一位的。但什么叫第一位？大家很多都会说三观对吧，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那其实它就是正三观的。上帝把他放在第一位以后，他正了三观，在三观都正了的情况下，才能够互相有一个沟通的基础，然后在决定上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否则没有是和非的时候，很多东西是两个人也没办法同心，同到哪一个上，是他同到我身上，是我同到他身上，都不是，对吧？我们两个都要同到上帝的身上。
Amen。
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因为我是在结婚之前就已经信主，就认识神，但是我个人在寻找配偶的过程里面，其实我跟神提过500个条件。
真的吗？确定是500个吗？还是
我花了很多时间祷告所有的条件，我想要一个180以上的，我想要什么样的体型的，我想要什么样的性格的。
他满足了吗？
我认为后来其实上帝没有完完全全的符合500个条件给我，但是在这过程里面，因为我跟上帝亲近，我跟神亲近，所以我更了解我自己内心的想法。应该是说，不论是结婚前或者是结婚后，我到底跟上帝一起有没有就是为自己，我自己这个人在做探讨，我了解我自己多少，我孤单的时候我需要的是什么，那我开心的时候我为什么而开心，什么东西触动我伤心，什么东西可以抚平我内心的那个难处或者是伤害。
所以其实你在跟神提条件的时候，你是一个认识神的旨意同时认识你自己的过程，
是的，
你越发知道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你按照神的心意，你与神去沟通的过程，神也让你看见你的真的需要什么。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我们看到你们两个真是天作之合，因为除了你没有人配小光弟兄，除了小光弟兄也没有人可以配你，所以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非常的感恩，能够让我们看见神的配合真的是人不能够分开，太奇妙太奇妙。我想替那些家庭当中可能婚姻当中真的有夫妻里面有一个是有严重的抑郁症患者的，或者可能是儿女，或者就是我们身边这我们的整个家庭当中家庭关系里面有一个掉链子的那一环，就是真的是扶不起来了，他真的就是每一天都是那样的一种情况。这样的一个婚姻家庭，你们二位有什么鼓励建议提醒？除了你们刚刚你们分享你们自我的生命之外，你们还有什么末了的话要跟他们说？
作为这样的家眷，
我会、
哦、原来还有这种家属，还有这样的一个群体，抑郁症家属。
对，作为这样的家眷，我知道非常难，你们的眼泪神都知道，他都看得见，但是即使现在的光景非常的落魄潦倒，没有人能够理解你们，但是神可以擦干你的眼泪，不断的为他祷告，为你们的配偶祷告，每一天说几句称赞他的话，不论他下班回来，你可以倒一杯温开水给他说今天你辛苦了，因为他为了这个家庭在奔波，就算他从外面回来什么事也不做，但是他内心的挣扎我们配偶是看得到的，体贴他们，拍拍他的肩膀说你辛苦了，让他知道他在你们婚姻里面或者是家庭里面的价值感在哪里。
哇，太棒了，好感动、
那就从这个抑郁症本身的经历者来说过来人，但我觉得是不是过来了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说，很难说。
受伤的医者，我能不能称你为一个 wounded healer， 像卢
wounded healer， 对，可以，就是不要放弃，不要放弃这四个字很容易说，很不容易做。简单的说，如果我放弃了，或者如果他把我放弃了，那今天我都不会在这儿了。
是，
对，所以那个时候帮助我的时候，我甚至把上帝放弃了，我的信仰走到底了，破产了，我把上帝放弃了，但上帝没有把我放弃。
感谢赞美。
这个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不论大家在什么样的光景里，多难，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是真理，不要为明天忧虑，这都是真理。
是
对，不要放弃，然后积极治疗。对，当然四个字是不要放弃，那也不要放弃治疗，对吧？积极治疗这东西它，我不能说叫完全治得好，但是它可以让我去控制住它。
然后还有就是要去了解什么东西会诱发这个抑郁症本身，所以等于说它很像是我们两个旁边养了一只大灰狗，这只大灰狗它有时候会变大，有时候会变小，可是它就是跟着。
是的，也像保罗所说的一根刺。
对对对，
当中不断的，有些时候大，有些时候小，但它总在那儿，它刺激着我们。
对，
但是最终神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Amen，
他的恩典是够用的。
没错，
刚刚弟兄姐妹的分享哈，我来总结一下，因为实在非常非常的感动。作为一个经历过这个抑郁症的冲击的人来讲，我相信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但是抑郁症绝对不止情绪低落那么简单，你需要去寻求帮助，需要真正的去面对自己病了这个事实，然后在我们旁边的人呢，就要常常为他祷告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因为你爱他胜过我爱他。所以当我们为我们的配偶祷告，为我们所爱的这个正在患病的人祷告的时候，神也会把那个爱和同理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聆听者，成为一个陪伴者，成为一个敢于与他们一起面对他们伤痛的人。而且就即便说我们并不知道最后最终会不会完全的得医治，但我们知道有一天所有的这一切都会结束，因为在这个地上所有的一切，不管是幸福快乐还是悲伤还是痛苦苦难，都是至暂至清的，因为我们其实是为永恒而造。所以其实真正哈基督徒的盼望不是在今生，而是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一切都会结束。而对我们来说最幸福的事情是，神没有让我们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走，神把配偶赐给了我们，把教会赐给了我们，把他的话语，把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来鼓舞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相信说，透过响光弟兄和企鹅妹妹他们生命的这么真诚的赤裸敞开的分享呢，会成为我们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的一个鼓励、支持、安慰和帮助，也让我们透过他们的生命看见了这个乌云背后的太阳。神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对我们的计划，他对我们的爱。然后更有甚者呢，就是这位爱我们的主，他并没有急于替我们解答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 因为好多时候最难解答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事儿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这么好的弟兄这么好的姐妹的生命当中。但就好像他们两个，我说让我们心疼的生命从小到大经历这么多的苦楚，但我以前常跟我的姐妹说的一句话就是少年负恶原是好，因为神把这个担子加在我们身上，为了让我们一天用成熟的生命可以成为这么多人的祝福。那今天他们二位的生命就大大的祝福了我们所有真爱住我家的听众们，你们有福了。我们相信说借着他们二位的分享能够带给我们许多的启示，如果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反馈和感谢的话语要让我们的小光弟兄和企鹅妹妹知道呢，也欢迎写信给林真儿，并且署名是要给他们两个的，我一定替你们带到你们的问候。好了，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林真儿，
我是小光，
我是企鹅妹，
我们大家下次再会了，拜拜
拜拜
拜拜。
主，谢谢你用怜悯的爱，用永不放弃的爱带领你的儿女。主，我们知道你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主啊，今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你也向我们来说话，向我们来吹气。主，我们全心仰望你，我们的神。危难临到我心，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我的牧者，我所依靠。